马太福音系列七，王的呼召。马太福音4:8-22，普杰新牧师，2025年3月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康纳·欧菲斯说：“他们所说的关于神儿子的事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死了吗？他真的是为我们死了吗？假如我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你换一袋金子，我们俩谁是傻子？跟从谁有什么价值？你生活里哪一样东西对你重要到一个地步，假如谁要取走，你会说你可以拿走除了这个之外的任何东西。这样东西是否会使你继续跟从他？上个礼拜我们学到基督宣告神国来临，这个礼拜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神国比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无限大，然而做门徒的代价将会极其高昂。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财富所在，知道神国的价值，那么他就愿意为了神国放弃一切。上两次马太让我们看到从施洗约翰到基督公开事工之间的过渡，4:17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自从耶稣公开传道，约翰退到了幕后，又被关在监狱。现在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，他遇到了两对兄弟西门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，接着又遇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。他们放下了一切，二话没说立刻跟从了他。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几个人是否曾经与耶稣接触过。马太让我们看到，他们一遇到耶稣，一听到他的呼召，就立刻放下手上的东西来跟随他。另外几卷福音书给了我们更多一点的信息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知道安德烈至少已经是施洗约翰的忠实门徒，因此听到基督宣讲福音对他来说不陌生。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这几个人不仅听到过基督宣讲福音，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船上目睹了基督让他们捕鱼的神迹，鱼多到一个程度，西门彼得当时就跪了下来，对耶稣说，离开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但是马太不一样，他已经几次三番提醒我们，旧约那么多经文所预言的，现在耶稣来了，预言实现了。当这位王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复兴开始了。耶稣对他们的呼召和他们的即刻反应，是为了要让我们大吃一惊。马太特意不给我们任何背景知识，他要我们知道神国是如此重要，国王一开口，不允许人有任何犹豫不决，而是立即做出反应，因为他拥有绝对权威。我们刚看到这位王与魔鬼面对面的征战。试探结束后，耶稣对魔鬼说，退去吧。撒旦听从了，没有争辩。同样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也是命令，而不是商量，你们愿不愿意来跟从我。他们立刻跟从。王一说话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我要叫你们的人如得鱼一样。现在你们是打鱼的，从今天起我要让你们成为得人的。耶稣的这个打鱼的比喻并不是信手拈来。旧约有好几处描述耶和华和他子民的关系用了打鱼的比喻。你若仔细读，打鱼的比喻一直都是负面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旧约耶利米书16章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，然后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。神说，日子将到，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要把他们赶到各国到属于他们的地方去，去拜偶像。然后我必追缴你，无论你藏在洞里还是岩石缝里，我必像打鱼一样把你们打上来，直到你们都被赶出流浪。 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画面来描述跟从他的门徒们要做的，看上去又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和旧约相比实在是反差太大。门徒们将要像打鱼一样，通过他们的宣教事工，把人们从他们的家乡分离开来，把他们带进一片新天地里，就像耶利米书一样，把以色列人分出来。当然，这基本上是正面的图画，他们打鱼是要把人带进美好的地方。耶稣在这里应许他们成为得鱼的人后，以及到了最后赐给他们大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使万人成为我的门徒。这也是当年神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呼召，要他们成为世界的光。他差这十二个使徒出去，到各国去的人，把他们带回神的国，带回到新创造的家里来。神通过他们的事工，通过圣灵的大能，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被从他们的家园夺出来，被迁入神赐的国度。基督的统治，他的权威以及他的审判，从他宣告福音开始，从使徒们的宣讲开始，并且要求人立即回应。我们可以从使徒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事工上知道，一个人对福音反应很简单，你要么悔改，不然的话，审判就自动降临。新约的著名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世界末日审判来临之前就知道，凡信我的就不定罪了，不信我的已经被定罪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唯一独生子的名。因此，使徒们要去打鱼，的确包含了审判。凡拒绝不信的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凡信的将被聚集到新的家园。使徒们将要去执行的计划，首先是这段经文里耶稣所说的话。他是起始者，他是打猎的，他们是猎物。这段经文的动词都是从他开始，他行走，他看见，他说话，他应许。我们从他们的反应可以感觉到事情的紧迫性，他们放下一切跟从了他。神差他的王道，这个几乎从第一天开始就抵挡他的处在审判之下的世界来，呼召每一个人进他的国。马太认为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事情就刻不容缓。王命令说，来跟从我。既然这是王的命令，那么请看被召之人的反应，他们立刻舍了网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虽然没有详细说明，马太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呼召击中了人最敏感的神经，要求他们牺牲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家人。他们要离开为以生计的职业，离开他们所爱的亲人，跟从这位王踏上宣教之路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往往把这些门徒视为是一些生活不咋地的混混，但在当时，打鱼并不是一份低档工作。事实上，渔民有着至少是中产阶级的收入。就像今天的建筑工人，不知道建筑的人以为那是一份蓝领苦力活，但如果你知道一点建筑行业，搞建筑实际上是一份收入相当不错的工作。这里的情况也类似，打鱼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把它放下，我要让你们去干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至少会造成经济损失，因为当耶稣告诉彼得和门徒关于神国的祝福时，彼得的反应是，主啊，别忘了我们可是放下了一切来跟从你。彼得说的这一切可不是小事，不光是职业，雅各和约翰离开了他们的父亲。我们可以从后来故事的发展中知道，神国的呼召是件大事，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家庭生活。定义一个人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家庭和职业，其他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因素。神国的呼召是如此重要， 这件事会对一个人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。谁有权利呼召你离开你的一切，包括本来是很好的家庭？请听后来耶稣说的话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耶稣没有说他可以做我的好门徒，而是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他对另外一个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神的国是如此重要。耶稣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注：和本翻作努力的词，原文是暴力。耶稣说，只有那些愿意用暴力的才能得着神的国。我们看到这个国和他的王耶稣必须是你的至高权威，对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。基督说，我是第一重要的，你其余的都只能成为次要。这话的确非常重，但你必须清楚，你的自然关系也是神所赐，他是自然的掌权者。因此他并不反对自然关系。家庭、职业都是从上头来的恩赐，他建立了你的家庭。因此很多情况下，神国的呼召并不和你的冲突。新约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儿女应当顺服父母。神在乎我们的家庭。他说，不照顾家庭的连不信的人都不如。这是一个现实，你必须工作，供应家庭，这些是自然的，好的，对的。然而也有时候，家庭虽然美好，我们的职业虽然很棒，但也要我们为了神的国而接受挑战。你怎么知道你把神国放在你的所有事情之上？假如你的孩子不信了，你怎么办？假如你的配偶认为礼拜天有比敬拜神更重要的事情，你会被说服吗？如果你还是单身，那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是那么可爱，样样顺利，但是不信主，你心里是否立刻不考虑对方？虽然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没有像这里对门徒们那样严格要求，但每一个称他为主的人都应该完全忠于他，无论这对你意味着什么。我们做门徒的人应该知道，你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他，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愿望、你的盼望、你的梦想、你的计划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对孩子的养育，全都包括在他的主权之下。因此，跟从他比你得到人的喜欢更重要。神国的呼召要求我们重新安排优先事项，其他一切事情，不管是你的工作、家庭、业余爱好、体育运动等等，尽管这些都很好，但都必须服从王的优先次序。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在神国的身份。一个人为什么放弃那么多的好东西，相信那看不见的？放弃一切来跟从耶稣，真的值得吗？这样的呼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人能够理解，那就是情况极其紧，奖赏无比高。这些门徒不是疯了，马太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，时间紧迫，时候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神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刻到了，耶稣是神国的王。你要么加入进来，要么落在审判之下。你眼睛看得见的不是那要来的。神让进入他国度的人认识他，奖赏是大的。神自己将成为你在新创造里的宝贵财富与奖赏。我们刚听到神宣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他。这位儿子来宣告说，我做王掌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。每一个愿意放下一切跟从耶稣的人，将要加入父与子的联合之中，他们成为父神所拥有的，成为他家里的一员，成为承受他国度的人，成为他恩典的领受之人。 我们注意到，耶稣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们马上跟从了他。后来，他们会做很愚蠢的事情，一路上不断失败、跌倒。但从此刻开始，耶稣称呼他们时，只用固定的方式，因为他们已经加入，已经成为耶稣队伍中的一员，成为他的家庭成员，成为天国的公民，拥有了全新的身份。耶稣叫他们祷告时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耶稣作为神子称呼天父。在整本旧约中，称神为父的称呼只出现过15次，从来就没有以这种与神之间个人关系的方式称呼过。耶稣说，我对天父说话的方式现在你们也可以用，我的父现在也是你们的父，因为你们已经加入了子里面，和子联合在一起。我的权力就是你们的权力。谁是我的母亲？我的兄弟。耶稣指着他的门徒们说，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使人和睦的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因为天父这样称呼我。他还告诉他们，你们不是拉比，你们只有一个老师，你们都是弟兄。突然之间，这种称呼应用在了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身上，就好像他们是神家里自然出生的孩子一样，成为承受一切美好产业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对那些跟从的妇女们说，你们可以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让他们等在加利利，他们会在那里见到我。是的，他们舍弃了很多。虽然没有失去父亲和家人，虽然他们蒙召会失去很多，但他们加入到了神的家庭里面。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的，相信耶稣的人，你们也已经加入这个家庭。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是他的儿子。你们之所以成为这样，是因为天父寻找你们，按你们的名字呼召你们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赦免了你们的罪，赐给你们特权，成为他的儿子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说，就是耶稣在这里呼召的约翰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因为你跟从了他的儿子，因此现在他就是你的父，他的法则、他的权威、他的大能现在都是为了你。你怎么会放弃一切来跟从他？你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死，或者自愿放弃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？因为只有你思想末日，当你面对面见耶稣的时候，你必会看到他的真体，你必会像他。你将在新天新地里醒来。基督徒的人生有时候的确需要做出重大牺牲，有时候神会使你心碎。有时候你生活中最亲爱的人却不爱神，使得你爱神成为一件痛苦之事，因为你也爱你的亲人。一个人在这样的试炼和苦难中继续往前走，只有当你看到终点的时候，你才能这么说，终点比起点好。终点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地方，而是神在那里。他已经说过，我是你的奖赏，你是我的所爱。知道这点就是你的目标，知道他如此爱你，甚至差了他的儿子为你死。今天你可以知道，你已经从审判之下进入到生命里面，这就是再难的生活也值得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